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请到一位嘉宾，是黄子佳牧师。黄子佳牧师是在多年前在台湾的成大土木系毕业，毕业之后就现身。他在台北的华神，还有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分别取得两个硕士，然后在密苏里的康考迪亚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他过去20年当中在神学院任教，担任教师和院长。那他从1997年到2012年这一段期间担任若歌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去年退休。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他来跟我们分享信息，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
非常高兴一同敬拜神，一同来研读神的话。我好像来过你们一次，大概7、8年前，不过我都忘记各位的名字啊，只记得丁长老，因为他在 Boston 我们就认识了哈，好朋友了，然后也认识这次来，昨天才想起来还有李长老他也是我们也在一起用餐。那新认识张长老这是以前好像他说我们也见过不过我很抱歉我的记忆非常不太好。那在座各位好像都不认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在主耶稣里是一家人，一同来敬拜主那今天早上我要用美好的灵性来彼此分享全本圣经只用2次美好的灵性，都用在但以理身上。我们都在追求美好所以从小我们慢慢追求美好的学问，毕业了美好的事业，然后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家庭，美好的儿女，美好的生活，这都没有错的，都是应该的，人生追求美好。但是基督徒不太一样，所以各位不太一样，除了世上的美好，切切记住追求美好的灵性，天上的美好。如果地上都美好，缺少天上的，请问各位美好不美好？不美好。我就怕你们答还是美好结果都答不美好，感谢赞美主。所以你们教会是很有希望的这个上帝会赐福的。心中渴望美好的灵性，美好的灵性从天上来，从神而来，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荣耀真神，能够让主耶稣的名从我们身上被尊崇。但以理就活在一个黑暗的世代，他有美好的灵性，在外邦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在波斯马代这样的外邦偶像世界里面大大荣耀神。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也很黑暗，撒旦掌管着黑暗的世界，罪恶陷害人的心灵，希望我们基督徒灵性越来越美好，成为明光照耀，成为这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但以理为什么有美好的灵性？美好的灵性从哪里显露出来呢？今天我们读的圣经 有三件事情，我相信我们也可以靠主的恩典达成。美好的灵性虽然有很多很多层面，今天早上只讲三面，那都是在但以理身上我们看得见的。第一件就是对神的爱心，对神的爱心而产生神的爱充满他，而产生他看重神超越别的一切。一个对神的爱心越深的人，神在他生命中的地位越崇高，神在心中崇高，神的荣美就会充满你，你的灵性就美好。那你怎么知道但以理对神的爱心很深很大呢？常常需要有一个考验临到，你才能判断出分别出到底真爱神还是表面爱神，是对神很大的爱心还是一点的爱心。那但以理面临很大的考验，他很蒙神赐福，很聪明，所以不但巴比伦王朝时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是把他俘虏去的了，经过几十年以后朝代更换，波斯马代兴起，然后大力乌王，有人说可能就是古列王，或者在他那个时代的一些君王，已经过了七十年了，还被外邦的王朝看中，巴比伦王朝看中他，波斯马代大力乌王看中他，看中在十二个省份中间这么多种族，120个种族，120个省份，120个种族被选为3个总长，因为他的才华，上帝的赐福，要在总长中间做最高的总长，那在地上的荣华富贵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但以理他是一个非常有大权有尊贵有荣耀的地上的一个大臣了，再高都没有了。但是现在面临一个考验，这样的位置跟神有冲突了，没有冲突就很好，一有冲突怎么办？这是一个考验临到了。他们这些人想尽办法就是要弄但以理，弄不出来，没有办法，结果想这个怪办法，30天之内任何人向国王之外向神祷告也好，向任何国王之外的神明人祷告祈求都要丢到狮子洞里去，然后按波斯马代的例，国王盖上玉玺封条封起来，不能更改，一定要执行。所以但他们都知道但以理是爱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一天3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的人，所以这个难题就出现了。国王真的也下了命令了，盖上玉玺了，结果消息传到但以理这里，圣经说但以理与素常一样，照样打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一天3次向他的神敬拜和祷告。难道他不知道 最高的荣耀的位置因为这样做就失去吗？他当然知道。但是神跟地上荣华富贵比较起来，永远神是第一，神是最重要，其他的都是其次。没有冲突，感谢赞美神；一旦有冲突，可以失去一切，不能不要神。有的时候我读这一段圣经，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等一下也要问你们，考你们，我就在想什么问题呢？我说丹以理怎么这么笨呢？要是我就不会这么笨啊！我照样一天三次跪着面向耶路撒冷祷告，只是窗子打开还是不要打开呢？啊，请你们回答，打开还是不要打开？哦，你们光笑不行啊，要打开或者不要啊？要还是不要？啊，感谢主啊，你们这边都是丹以理啊。啊，要是我就没这么笨了，我照样祷告，窗子关起来啊，外面看不见就好了嘛。啊，那我还照样敬畏神，我照样祷告啊。哎呀，我相信你们教会一定福心的啦，你们这么多人都要啊，都要就是上帝第一，其他第二啊。没有冲突，感谢赞美神；一旦有冲突，上帝第一，其他第二。亲爱弟兄姊妹，当你的心真的是如此，上帝怎么会不赐福呢？万有是他的，荣华富贵，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他手中。所以一个真这样存心的人，上帝把更好的给你。也许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一直很喜欢听这个Beverly Shea， 就是薛伯利啊，唱歌，各位大概都知道这一位，他是跟 Billy Graham 合作了50年，所有 Billy Graham 的布道大会，他先唱歌的啊。去年4月份，我到北卡啊，北卡 North Carolina 哪一个城市？我想想啊 ，Raleigh 啊，去讲道，刚到那里。就在上一个礼拜，这位薛伯利Beverly Shea 过世了，104岁，我就很感动啊！哎呀，走了，他跟 Billy Graham 都住在这个啊北卡啊。他的故事啊，常常感动我的心。刚才你们唱这一首《我宁愿有耶稣》，就是他写的。歌曲他写的，歌词是一位师母写的，一位有名的牧者的妻子写的。那这一首诗歌他为什么写？那个时候他23岁，1932年，是美国大萧条的时候，比我们这一次严重很多。他在一个保险公司做职员，不过他的爸爸是牧师，他的妈妈是很会弹钢琴的师母，一个音乐家，所以他的妈妈从小就训练他弹钢琴然后唱歌。他的体格魁伟，歌声非常的优美，他从小孩开始经常礼拜天在教堂里面献唱，长大了声音更好听，学歌声以后，很多很多教会在主日他都献诗。到了他23岁，在做保险公司职员，还是到处献诗。结果大萧条发生了，很多裁员。他没有被裁，不过薪水很少。就在这时候，纽约 NBC 广播公司，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需要一位歌唱主持人。他们听到这个薛伯利的歌声这么好听， 就来找他说，我们公司请你主持我们的歌唱节目，但是我们不唱圣诗，我们唱流行歌曲，唱爱情歌曲，你来这边一年两次可以唱圣诗，圣诞节再来复活节，其他的就是爱情歌曲流行歌曲，但是薪水很高。他这个时候就很作难，他就问他的爸爸妈妈，他想去啊，因为薪水这么高，爸爸妈妈很不喜欢，说你从小都在教会里唱歌，都唱圣歌的，你现在去改唱竟是流行歌曲，不要去，不要去。可是孩子23岁这么大了，也不好管。妈妈就想了一个计谋，正好那个时候一位师母写了《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我宁愿有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过房屋地产，胜过做君王统治四方。这首歌词他妈妈很喜欢，就把它放在钢琴上。他知道他的儿子天天会弹琴还会作曲，结果果然薛伯利一弹琴一看，哎，这首歌，他就拿起来读，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啊，也是圣灵感动啊。他说：“这不就是我的状况吗？哈，我现在是宁愿有金钱不要耶稣啊，我宁愿有荣华富贵财富不要耶稣，我宁愿有地上的房产不要耶稣。”结果他就大大受感动，然后就弹着弹着，就把各位刚才唱的这首歌写出来了。写出来了以后啊，他以后就在教会唱这首歌，他自己更深受感动，就跟爸爸妈妈说，纽约我不去了，这个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歌唱主持职位我不做了，我还是留在这边做小职员，在教会里面唱圣歌，宁愿有耶稣，若是跟神有冲突的利益，他可以放下。上帝没有亏待他。过了不久，这个芝加哥穆迪广播电台，在芝加哥有穆迪圣经学院，有穆迪纪念礼拜堂，有穆迪广播电台，这广播穆迪广播电台就来找他了，我们听到你的歌声，请你来做我们圣乐主持人。他一听跟爸爸妈妈一说，哎，马上赞成去做圣乐的，就以后到了芝加哥，在芝加哥穆迪广播电台主持圣乐节目。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人敲他的门，打开一看是一个年轻人，不过大家都认识，就是 Billy Graham。 哥培里牧师说，我到处布道，他组织一个布道队，我就需要一个常常在我讲道前歌唱的一位弟兄，听了你的歌声就是你，你要跟我合作吗？以后薛伯利就辞掉穆迪广播公司的工作，就加入哥培里牧师的布道队，50年之久啊，一直跟 Billy Graham 是好的配搭。各位如果有参加过的都知道，他讲道前他一定唱歌。那后来他统计一下，他说感谢神啊，神借着这个布道队游行各地，他的歌声至少2.5亿人听到神借他的歌声来感动人心，上帝没有亏待他，没有到 NBC 却在世界各地被神使用。当他100岁，有一个很大的庆祝会，4年前，100岁，庆祝会的时候，有人问他：“薛伯利先生，你唱这么多歌，你最喜欢哪一首啊？”当然他有很多首了哈，他有一首你们刚刚唱过，你真伟大，他常常唱的，但是其中特别强调一首，请各位猜哪一首啊？哇，你们真厉害啊！啊，这一首改变他的人生。若没有这一首，就没有他的后来被神使用这样的一种蒙恩的过程，他就是一般的电台的主持人嘛，那多的是了。亲爱弟兄姊妹，当你真的碰到有冲突，有跟神的利益有矛盾的时候，能够宁愿有耶稣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问题。灵性美好不美好，跟这一个大有关联。你真的这样尊重主、爱主，神怎么会不爱你呢？神怎么不会把美好的、把他所重看重的给你呢？当然很多，其中一样，你的灵性越来越美好，你越充满神的荣光，充满神的性情，神借着你彰显出来。爱主不爱主，神知道，主知道，所以你自己要常常提醒，因为你自己也知道。有关我宁愿有耶稣，我多讲一点。1939年，正在纳粹要进攻比利时，要在欧洲兴起战乱的时候，这个英国的国王乔治6世，他知道大事很危险，他就来到美国访问罗斯福总统，请求罗斯福总统美国能够加入，能够抵挡纳粹的攻击。这是1776年美国独立以来第一个英国国王访问美国，因为英国国王不来的，是美国把他们打败的嘛，打败了他们独立了，所以英国国王不来的。但是乔治6世来了，乔治6世信仰还算好，基督徒的信仰比他哥哥好。各位都知道他的哥哥这个爱德华8世啊，不爱江山爱什么，他不要做国王了啊，结果他做了，他灵性好一点，他很谦卑的来了。罗斯福总统就请了印第安酋长，他是一个歌唱家啊，来歌唱欢迎在白宫。第一首唱的是《天佑吾王》，那是英国国歌嘛。第二首居然唱《我宁愿有耶稣》，我相信唱到胜过做君王，还被罪捆绑嘛，一定很大声的唱啊。好，唱完了，晚上有晚宴，没想到那个歌唱家的座位离开国王不远。歌唱家就来跟国王寒暄，陛下这个劳苦从英国过来。那国王当然也跟他寒暄了，你真是唱得很好，谢谢你献唱诗。他就顺便问了一个问题，请问国王陛下，你也宁愿有耶稣吗？他感谢主，他当场就当众回答，是的，我也宁愿有耶稣。亲爱弟兄姊妹，你宁愿有耶稣吗？愿神赐福你有一个正面的回答。当你在跟耶稣有 不同有矛盾的情境里面，能够为耶稣而把地上的利益放在一边，这是真的爱主。这样的心主必不轻看，而且主必大大的赐福。从你的灵性开始，从你整个基督徒的品格人生开始。好，这是第一点。第二面，我不知道这个荧幕还能不能打出经文出来，如果还能打就请打出十六节以后，可以十六节以后，这是第一节，十六节以后，那我十六节以后呢，我现在其实只要看二十三节最后一节，二十三节，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但以理对神有信心，他不但有爱心，他有信心。信神的全能远远大过狮子。有的时候当你面对狮子好像觉得完了，那没戏唱了，这狮子。但是但以理看到狮子，看到旁边还有什么，还有神啊，那狮子在神手中简直就是不堪一击了，不怕狮子，因为信靠他的神。这个信心当然这个不是一天形成的，千万不要误解，你们到动物园看狮子，请问在笼子外面还是里面啊？别跑里面去啊！那跑里面是你这里不正常啊！不过真有这种不正常的人啊，差不多四五年前了，我看报纸新闻报道，这在台湾的动物园啊，真有一个脑子不正常的人，这个人还常去教会过，以后他脑子不正常，他大概看了丹尼里这个故事，结果他到了看动物园看狮子，各位都晓得动物园的狮子啊，很少吼叫的，他想看吼叫的狮子，这个动物园狮子都在睡觉，他吃饱了嘛，吃饱他不吼叫，他都是睡觉的。他就想办法趁着工作人员进去，大概是喂食还是干嘛，他也溜进去了，这个大家没注意，躲在石头后面，以后工作人员出来了，哎，他就跑出来告诉那个狮子来吼叫啊，那狮子根本不理他啊，不理他，他就把夹克脱下来，然后就打那个狮子啊，居然打到了，打到之后这个狮子有点火大，站起来了，然后一个巴掌打过来，把那个夹克打飞了啊！他还跟他说：“哎，你要信耶稣啊，你不可以随便打人了啊！这个神经病嘛，跟他胡说八道。”结果狮子很不高兴的情况下，哎，外面的人几个工作人员都看到，哎，怎么这个人跑到里面？狮子这么一种很凶，马上打那个麻醉枪啊，几枪打进来。哎，这个狮子慢慢就软了，不动了啊！以后把那个人拉出来，送到警察局啊！以后把他关到精神病院去了。这是我从报纸上看来的。那我们绝不会跑到狮子洞里面这样乱搞啊！啊，但以理呢，他这不是精神不正常，他丢没关系啊，丢下去。那为什么？他的信心在他的人生过程中渐渐成长，人对神的信心是越来越累积，越来越成长的。你不经验神，你的信心没有机会扩张和长大。你看这个但以理好多事情，第一，他刚刚年轻的时候啊，他拒绝吃国王的饭，做囚犯的，做劳苦的工作的人啊，一旦被带到王宫， 给他国王的饭吃。那以前吃的大概都是素菜了，喝白水嘛，然后做苦工。国王的饭我们大概都没吃过嘛，哈，你可以猜想，你想什么就有什么，山珍海味啊，那红烧蹄膀啊，这个什么葱姜龙虾，这都是至少国王的，至少这个都起码的了。那我问你了，这边左边白菜开水啊，右边葱姜龙虾啊，请问你们选左边选右边啊？这也不讲哈，算了哈。但以理就选左边，这个龙虾不能吃嘛，这犹太人不吃龙虾的嘛，这是不洁净的嘛，那蹄膀也更不能吃了，猪肉不能吃啊，所以好，我就是要素菜，喝白水。那他们说这不行啊，这你要是十天吃下来，你消瘦了，我们这些管饭食的脑袋就没了，然后跟国王在管我们的。但以理说你试试看嘛，你给我吃十天试试看，我光喝白水光吃素菜，你看我长得好不好。结果十天下来，这是违反营养学的吧，我听说你们这边丁长老是搞什么什么食品的是吧，搞这个食物的研究，那你光吃素菜白水跟吃这个什么蹄膀螃蟹，那当然营养不一样啊。结果他的信心，他说你试试看，他的信心上帝就特别做工，以至于居然长得更好啊！这完全跟人的想法不同，他信心就长大了。到了第二章他还有碰到奇怪的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梦啊，这个梦他就想怎么解不知道，就把全国的哲士术士都找来，跟他们说你们把梦解出来有奖品，解不出来砍头。这个国王真是很厉害啊！哇，他们说没问题，你把梦讲出来。他们这些哲士术士啊，都很会解梦。国王说梦我忘记了啊，他们说你这个梦忘记我们怎么解啊，解不出来。国王说好，你们跟我捣乱，通通杀掉。这个国王真有神经病哈，这个尼布甲尼撒后来跑出去吃草嘛，不是跟牛一样哈，他真的有怪怪的。正在这时候他们想这糟了，这没命了哈，没命了。他们突然想到但以理，赶快找但以理来。哎，果然但以理找来了。但以理跟国王说慢点慢点，给我几天时间，我帮你找出答案出来。结果暂时都不杀，现在考你们了。但以理晚上回家去干什么？还祷告。对了，他不但自己祷告啊，还把几个朋友找来，哦，开祷告会啊，赶快。结果上帝听他们祷告，跟他讲了一个大的像，金的头，银的肩膀，铜的胸，铁的腿，讲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罗马四大帝国的这个兴衰兴衰。以后巴比伦王很高兴了，尼布甲尼撒高兴得不得了啊，就说那只有他的神是真神。 OK， 哎呦，我一看时间，我时间到了呢，刚才有人告诉我要讲完啊，你们不是还有，没关系啊，再还有，因为我还少一点没讲啊。结果呢，上帝就让但以理的信心真的更增强了，信心渐渐的成长在神手中。今天我们面对属灵的事工，属灵的挑战，请记住都是信心的侍奉。愿神复兴教会，只有用信心仰望神。愿神带领慕道朋友都信主，信心仰望神。愿神让所有空凳子坐满，请大家回答靠什么？ 信心仰望神，靠神做工啊。到中国宣教最有名的宣教师大概是戴德森，他创立中国内地会嘛，1865年开创中国内地会。为什么办中国内地会？因为以前的宣教士只在五口通商传道，上海、宁波，然后厦门、福州、广州，五口通商。为什么？因为这里比较安全，这里比较方便，这里又有教育，孩子们可以读书学校，这里又有医院，生病方便，这里又有他们的各种的保护，内陆都不敢去，都不要去。戴德森说，我们既然来宣教，人都在内陆啊，你光在五口通商不行，所以创办内地会，到中国内陆传道。他的呼召大家说，哎呀，这太难了，这个现在我们做不到。他讲一句很有名的话，信心小的人看见困难，信心大的人也看见困难，但是又看见神。在神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就用两个标语做内地会的座右铭，一边耶和华以勒，另一边以便以谢尔。耶和华以勒就是上帝必预备，以便以谢尔就是上帝必帮助。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你去看内地会的办公室，古代现在都变成海外基督使团了，所有的内地会办公室门口都挂这两条。我到墨尔本去，墨尔本过去内地会的办公室也有这两条，全世界都有。耶和华以勒，以便以谢尔，上帝预备，上帝帮助，教会复兴，教会能继续传福音，领人归主，一个靠上帝预备，一个靠上帝帮助，大家同心合意跟随主的脚踪，虽然有难处，但神在其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愿神让我们的信心成长，当信心越来越成长，在神手中越来越有用，神的工作就能越来越推广。好，现在最后一点，我借你们几分钟要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讲完。讲，如果能打出来请看第四节。第四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再看十六节，请打出第十六节。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这一句话讲了两次，在下面还有，我们就不念了。但以理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也许这一节不注意看的话，没有会想到他忠心办事是什么意思。其实不是对国王忠心而已，不是对事情忠心而已。两次提到但以理所侍奉的神，但以理是神的仆人，他凡事是侍奉神， 不是侍奉人，做给神看，不是做给人看。所以他是对神有忠心的人，不但有爱心，有信心，也有忠心。因为对神的忠心，任何事情他尽他的力量做成，他最好的果效是向神负责，献给神。这样的态度使他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连仇敌要找把柄都找不到。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有各种不同的角色，都要为神而做，都是为主而做。如果你做工程师，是为主做；做医师、做律师、做教师、做厨师、做会计师、做药剂师，不管做什么，请记住，不是为地上老板做而已，都是为主而做，把最好的成果献给神，必产生错误过失越来越少了。希望有一天毫无错误过失，连做父母为主做，做儿女，做丈夫，做妻子，这是保罗讲的，无论做什么都从心里做，不是给人做，乃是给主做的。这样一种对神忠心的人生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据说在德国南部慕尼黑这一带，中世纪叫做巴伐利亚国，这个是小国家，国王是世袭的，祖父传给爸爸，爸爸传给儿子，然后传给孙子，世袭的国王。那么以后他们发现了巴伐利亚最好的一个国王叫做亨利国王 King Henry 是最好的国王。不过这个国王也很有趣，他继承了王位以后做不想做国王了，不要做，我们这些没有机会做的老想做，他做了不要做了，国王太烦了，管国家的经济、教育、民生发展，然后外交、军事，哎呀，烦了，不要做。想做什么？想到山里面的修道院做修道士，出家了。结果真的跑到山里修道院，这个院长吓了一跳，哎呀，国王大人来了，要来我这，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做院长啊？他就千方百计希望他不要来，跟他说啊，国王陛下，修道士不好做的，每天清早四五点就起床了，我们要在一起祷告、唱诗、读经、灵修，一天七次，因为中世纪修道会一天七次这样的聚会，聚会完了不是就休息了，这里没有工人帮你打扫，自己整理内务，打扫庭院，还要清洗厕所，还要做完了吃了饭去工作。一般修道院都有田地，或种葡萄或种农产品，一天辛苦下来，到了下午还要去乡村访问，扶助需要苦痛的人。国王你受不了的，没想到国王说，哎呀，我就喜欢这些啊，种种田啊，打扫打扫，运动运动，结果明天我就来。哇，他这个怎么办呢？明天就来。他最后想出一个杀手锏，在修道院里 任何人都听我的命令，我是最大院长，如果你来了，你愿意吗？你是国王啊，全国听你的命令，但是你到修道院听我的命令。国王说没问题，保证明天开始听你的。他果然搬来了第二天，然后到院长室报道。院长说好了，现在开始听我的命令。第一条，命令你回到皇宫好好做国王。他气得半死，但是院长说不一样，过去你为你自己做国王，现在开始为主耶稣做国王，为万王之王，你在地上做一个小国王，你凡事向他负责，凡事荣耀他的名，你回去做。他没有办法，只好回去，他就学着如此，无论做什么，为万王之王主耶稣而做。据这个传说，他没有再回到修道院，继续在王宫做国王，成为巴伐利亚历史上最好的一个国王。各位弟兄姊妹，除非神的呼召临到你，把职业放下来，专心祈祷传道，要不然好好在你的岗位上，在你的角色上，为主来侍奉，为主忠心而活，神一定赐福你。现在讲完了啊，但是在我下台之前要考试，今天讲三点，凡没睡着的都可以回答我。对神有什么心？只有三个。第一个什么心？第二个？第三个？哇，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爱主的心，信主的心，忠心侍奉都有缺欠，继续不断加添力量，更能够达到你所喜悦的，帮助我们爱主更深，信主更坚定，忠心更持久，凡事荣耀主的名。愿你赐福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请弟兄姐妹朋友们起立，我们一起接受祝福。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这么好的信息。愿我们今天早晨在这边所祷告所祈求，我们所献上的一切都蒙您的悦纳。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要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没有名字，请问 您看到您自己照片的，请您站起来，欢迎您。又没有名字，要请他。在哪里？啊。还有没有我们没有照片也没有名字的？有没有没有欢迎的？哦，还有一位。好，请你们四位待会儿结束之后到钢琴前面来，我们有专人接待你们。好，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结束，请大家默祷之后去参加主日学。